弟兄姊妹们平安。
弟兄姊妹们平安。
我想我们到现在已经进到第四堂信息啊。
我谂而家已经进到第四堂信息。
那我不晓得在前面三次的聚会，包括我们的波饼聚会。
唔知道之前嘅三堂嘅聚会，包括麦饼聚会。
我不晓得主有没有对你说任何的话，或是圣灵有没有在我们里面有任何的感动。
唔知道主系咪对我哋已经说咗任何嘅话，或者圣灵对我们有任何的感动。
对神的儿女们来说，每一次神说话的时候是一件大事。
对神的儿女来说，每一次神向我们说话都是大事。
我们怎么样子回应于神对我们说话这件事情，就决定了神的话到底能不能成为我们的祝福和拯救。
我们对神向我们说话怎样的回应，就决定我们怎样的承受神说话的祝福。
昨天晚上我们讲到撒种的比喻，
昨晚我们讲到撒种的比喻，
不是神没有对我们说话，
不是神没有对我们说话，
很多的时候是我们用 不对的态度我们来回应神对我们所说的话。
是很多时候我们是用 不对的态度来回应神向我们说的话，
所以很多的时候那些话语 就掉了。
很多时候这些话语就不见了。
很多的时候那些话语在我们里面不能生根，不能够真正的成为我们的生命。
很多时候这些话在我们里面不能够生根，不能够成为我们真正的生命。
很多的时候这些话被荆棘这样子紧紧的挤住了，以至于它不能够结出成熟的籽粒来啊。
很多时候这些话语被荆棘挤住了，就不能够结出成熟的籽粒来。
我们 都读过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哦、那你说到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我们读到撒母耳记第三章那里讲耶和华的言语稀少，不常有默示。
我常常跟弟兄姊妹讲 God's silence 就是神的沉默，对神儿女们来说是一个最严肃的管教。
我时常讲神的沉默是对神的儿女最严重的管教。
明明是乐意说话的神，
明明神是乐意说话的神，
当他不再对我们说话的时候，
当他不再向我们说话的话，
说到他对我们的光景是一个极其沉痛的回应，
就是讲到他对我们的光景是极其沉痛的回应。
一个更可怕的结果就是神任凭我们，
更可怕的结果就是神任凭我们。
所以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每一次神对我们说话我们要欢喜快乐。
所以我们需要每一次向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需要欢喜快乐。
就连神责备我们，我们 都会觉得心里面很痛快，被主骂了一顿。
即使是神责备我们，我们心里面都觉得痛快，被神骂了一顿。
我们知道主还是爱我们，
就知道主还是爱我们。
所以弟兄姊妹，每一次神说话的时候，
所以每一次神向我们说话的时候，
我们都要非常非常的小心，
我们都要非常非常小心，
我们要非常非常的认真，
我们要非常非常认真。
你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曾经讲过一句话，
你知道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二章曾经讲过一句话，
十二章四十七节，
十二章四十七节，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
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审判他。
哇，我们听到这句话好高兴啊！
我听到这句话就好开心了。
我不遵守，主也不怪我。
如果我不遵守，神主不会怪我们。
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主耶稣说，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好像主没有要审判我们，
好像主不要审判我们。
但是你要知道，主没有审判不是不审判，只是时候未到。
你知道主不是不审判，只不过是时候未到。
接下来主就说，
接下来主就说了，
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就是弃绝我不领受我话的人，有审判他的，就是我所讲的道，在末日要审判他。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听见神的话今生不遵守，那是一件傻瓜的事情。
所以听见神的话今生不遵守是一件傻瓜的事。
因为我们今生遵守的话，我们就蒙大福。
因为我们今生遵守就蒙大福，
我们讨神喜悦，
我们讨神喜悦，
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
我们能够让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被除去，
我们能够让撒旦在我们身上的工作被除去。
我们听见神的话如果不遵守的话，
我们听见神的话如果不遵守的话，
不仅仅我们在今生我们想不到神的喜悦和祝福，
我们今生就能够享受神的喜悦和祝福。
主的话告诉我们，有一天 要有审判我们的，就是他的话，他的道，在末日要来审判我们。
主说呢，有一天要审判我们的，就是他的话，他的道，有一天末日要审判我们。
所以希望我们换一个态度 来享受，来接受神对我们说话。
所以我们要换一个态度来享受接受神向我们所说的话。
当神还能够借着他的话，借着圣灵 触动我们心弦，这是一件宝贝的事情。
所以当神的话直接圣灵触动我们的心弦呢，是一件非常宝贵的事情。
我昨天晚上讲到，今天神的儿女们普遍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难处。
昨晚我讲过，在神的儿女们有两个普遍的难处。
一个是听到听得太多活不出来，
就一个就是听到听得太多活不出来。
另外一个是我们缺少的属灵的胃口。
另一个就是我们缺少属灵的胃口。
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没有兴趣。
我们对属灵的事情没兴趣。
我不晓得在座有没有任何弟兄姊妹对吃饭曾经有过没有胃口的经验，有没有？
弟兄姊妹有没有一些对食饭曾经没有胃口的？
哇，你们胃口都这么好，没有人举
手。大家都胃口都好好啊。
难怪你们长得这么好。
难怪你们长得这么好。
你不想吃饭，就是不是生病了。
你不想吃饭，不是生病。
就是什么？
就是什么呢？
吃零嘴，吃野食，吃太多了，对不对？
就是食零食吃得太多了。
为什么没有属灵的胃口呢？
为什么没有属灵的胃口呢？
一方面很可能我们生病了，我们生命根本不健康。
一方面是可能我们生病了就不健康。
另外一方面就是我们野食零食吃太多了。
另一方面就是零食吃得太多了。
电视电脑，这些不该看的东西看太多了。
就是电视电脑不该看的东西看得太多了。
所以当你吃正餐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兴趣，没有胃口。
所以当你吃正餐的时候就没兴趣，没胃口。
这就是保罗说的，到了末后的日子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
这个就是保罗所讲的，到了末后的日子人会厌烦纯正的道理。
随从自己的私欲为自己增添好些的师傅，
就随从自己的私欲为自己增添好些师傅
，就像我们喜欢吃野食不喜欢吃正食。
就好像我们很喜欢吃零食不喜欢吃正食。
所以你看一个小孩子，你让他吃胡萝卜他好痛苦的哈。
你见到那些小朋友吃
，你让他吃青菜吃胡萝卜他都不喜欢的。
哦，吃青菜红萝卜呢就不喜欢的
，你拿 ice cream 这个冰激凌，拿 junk food，potato chips 给他，他都很喜欢吃的。
但如果你将，雪糕，薯条呢给他吃呢就喜欢吃的
，巧克力糖棒棒糖他快乐得不得了
，或者朱古力，波板糖就很喜欢吃了。
就等到吃饭的时候他就不想吃了。
但是吃饭的时候就不喜欢吃了。
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属灵的问题。
弟兄姊妹，这个是我们属灵的问题。
尤其是现代的年轻人有太多精神的食物
，尤其是现在的青年人呢，有太多的精神食物。
这些精神的食物很多是 junk food。
这些精神的食物呢，很多都是垃圾食物。
中文翻译叫做，就是垃圾食物，听懂了。而且很多是有毒的东西。
很多东西是有毒的。
还不光是垃圾食物，很多是毒品。
不单只是垃圾食物，并且有些是毒品来的
。中国前两年那个奶粉里面都有毒，对不对
？大陆有些奶粉都是有毒的。
弟兄姊妹，你今天知道我们今天神儿女们吃了多少东西是有毒的？
弟兄姊妹知道神的儿女今天吃了多少是有毒的？
列王记下第四章讲到那个饥荒的时代，先知的门徒出去摘了野瓜藤就丢到锅里面就煮汤吃。
列王记下第四章那里神讲到，以色列国是有饥荒，神的百姓就摘到野瓜藤就扔下去就吃了。
当他们吃的时候就中毒了，说里面有致死的毒物。
那吃了就，中毒了，里面有致死的毒物。
然后圣经上讲了一句非常深刻的话，因为他们不知道那是什么。
圣经里面讲到一个很深刻的说话，就是他们不知道这些是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们上网路去找这些，就连去读圣经的资料都要很小心的。
所以弟兄姊妹上网要找一些读圣经的资料都要很小心，
因为太多毒物在上面，
因为里面太多毒物在里面。
更不要说那些色情的东西，不该看的东西，弟兄姊妹那都是致死的毒物。
更加不要说那些色情的东西，那些不应该看的东西更加是致死的毒物
，那是真的是看的是非死不可的。
那些真的看了之后就非死不可。
我们要非常小心，
我们要非常小心。
神的话是要用心听，
神的话要用心听，
神的话是要用生命来持守他的，
神的话要用生命去持守他。
有一个主日学老师有一次上课的时候，
有一次有个主日学老师上堂的时候，
你看这些主日学老师都蛮用心的哈
，这些主日学老师都挺用心的。
他那天发给每一个小朋友一个手套
，那天呢每个小朋友给一个手套。
他说，小朋友，我现在跟你们有一个挑战，
就跟小朋友说，现在对你们有个挑战，
这个手套你不准把手放进去，
这个手套呢你 不准你们用手放进去。
请你们有哪一个人可以用这个空的手套把你今天带来的圣经，你自己的圣经可以举起来的，
看看谁可以用一个空的手套呢能够将今天带的圣经举起来
，你就发现这个手套是软绵绵的，根本没有办法举得起这个圣经来。
你就发觉那个手套软绵绵，根本没办法举起这个圣经，
没有一个人可以举起来，全部掉到地上
都不能够举起，会是跌落地。
他说，你们现在把手穿进去，
现在你将手穿进去，
你再能够看看谁能不能把圣经举起来，
再看看谁可不可以将圣经举起来。
哎呀，每一个小朋友都把圣经举起来，
小朋友都能够将圣经举起来了。
他就告诉他们那天一个最重要的信息，叫做神的话必须用生命来持守的。
就当天就跟他们讲一个生命的信息，就是神的话必须用生命来持守。
你不能够用外面的东西去持守它，
你不能够用外面的东西持守，
你不把生命摆进去，你没有办法持守神的道的。
你不用生命摆进去，你不能够持守。
所以弟兄姊妹，昨天晚上我们讲到成为天国真理的实践者啊。
所以昨晚我们讲到成为天国真理的持守者，
或是天国或是真理的见证人，就是道必须要成为肉身，
就是真理的见证人，或者道必须成为肉身。
神的道不是给我们说说听听的，像雅典人。
神的道不是给我们讲讲听听，好像雅典人一样。
神的道是要让我们去经历它，去享受它，去活出它来的。
神的道是叫我们经历它，享受它，活出
全是在生命的境界里面，
全部都在生命的境界里面。
于师母有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说我们基督徒其实 是关系企业啊。
于师母有一次讲到呢，其实我们基督徒是一个
关系企业，听过没有？
关系企业
就是 你搞 business 搞企业的话，这个叫做关系企业，一定要有关系的。
就是关系企业啊。
整个基督教，我们基督徒是集中在关系的企业上，你跟神的关系，你跟人的关系。
我们基督徒呢就是集中在关系企业里面，就是同人的关系，同神的关系。
我加上一点，我说不光是关系企业，也是生命世界。
我再加上一点，不单止是关系企业，也都是生命世界。
基督徒只有一个世界。
基督徒只有一个世界。
一个境界。
一个境界，
就是在生命圣灵的里面，
就在生命圣灵里面。
不管读经，不管祷告，不管侍奉，不管做任何事情，
你是读经祷告是侍奉，都是任何的事情，
你只要离开了生命，离开了圣灵的境界，弟兄姊妹，那就是空洞，那就是外表。
你只要离开生命圣灵，都是空洞，都是外表。
所以我们今天可以跟别人去争这个争那个，弄是非的原则过生活。
所以今天我们可以同人争这个争那个，是用是非原则来去。
我上次讲不过你，这次我终于逮到你的问题了。应该是这样，对不对？你没话说了吧？
上次我讲不过你，但今次呢，终于是这样，你没得讲了吧？
弟兄姊妹，你可以讲的所有东西都是对的。
弟兄姊妹，你可以讲的所有的东西都对的。
但是如果不在生命原则里面的话，根本不是神要的。
但如果不在生命的原则里面，这个不是神所要的。
这就是伊甸园里面原子当中的那两棵树的原则。
这个就是伊甸园里面原子当中两个树的原则。
伊甸园这么多的树，神说园中所有树上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伊甸园里面这么多的树，就是说神说所有的树上面的果子你都可以吃。
神有一大堆的祝福要给我们的。
神有一大堆的祝福留给我们的。
但是真正摸着神心的是园子当中的这两棵树。
但是真正摸着神的心的是园中两棵树，
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
一棵是生命树，一棵是分别善恶树。
分别善恶树就是讲理由、讲对错、讲是非。
分别善恶树就是讲理由、讲对错、讲是非。
生命树就是在这里接受神儿子的生命做生命。
生命树就是接受神儿子做生命。
只有在时间里面，这两棵树同时存在。
只要在时间里面呢，这两棵树是同时存
在。你读到启示录最后结束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只剩下生命树了，分别善恶树不在了。
但是读到启示录呢，你见到新天新地里面呢，分别善恶树就再不在了，只剩下生命树。
只有在今生需要拣选，
只有在今生是需要拣选。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知道今天摆在我们所有面前的机会都是宝贝的。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摆在我们眼前的机会都是宝贝的。
我们可以借着每一个拣选来见证我们是属神的人。
我们需要在每一次机会里面见证我们是属神的人。
我们可以借着每一次的拣选，我们在这里向神表明我们对他的爱。
我们藉着每一次的拣选，是向神表明我们对他的爱。
同样的，很严肃的事情告诉我们。
同样一件很严肃的事情跟我们
讲，就是我们今生的拣选就决定了我们今生的品质和我们来世在主面前的奖赏。
就是我们今生的拣选决定我们今生的品质和将来的奖赏。
好，我们今天怎么样子拣选，就决定了我们今天在地上生活的品质。
我们今天怎样的拣选，就决定我们今天的品质，
决定了我们的价值，
决定我们的价值，
也决定了我们在永世里的结局，
也都决定我们永世里面的拣选。
所以你千万不要小看我，到底应该看电视呢，还是应该去聚会呢？
所以你不要看小我们应该是看电视，或者去聚会呢？
你千万不要小看我，到底是应该在这里发脾气呢，还是我应该顺服神？
你不要在这里看小我们 呢次应该系发脾气咧，因为系拣选神。
你千万不要小看我，今天决定不去上网，不再接受仇敌的试探，而这是一件小事。
你唔好以为咧，今日唔上网，唔去接受一啲小嘅试探系小事。
每一件事情都是大事，
每一件事都系大事。
今天早上我要讲第四堂的信息。
今天早上系要讲
跟随耶稣的脚中行，
系跟随耶稣嘅脚中行。
不光让我们成为羔羊的同伴，成为主的同伴。
唔单止叫我哋成为羔羊嘅同伴，成为主嘅同伴。
我们能够跟主有这么亲的关系，像最知心的朋友。
叫我哋好似同主有咁亲嘅关系，好似知心嘅朋友。
然后我们能够与主更亲，爱主更深。
叫我哋同主更亲，爱主更深。
那是一个何等蒙福而且甜蜜的基督徒生活。
呢个系何等蒙福。是这么甜蜜的基督徒生活。
而且我们讲第二堂讲到成为主的门徒。
第二堂我们讲到成为主的门徒。
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
在基督的学校做门徒。
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主耶稣是我们最好的老师。
整个万有是我们的教材。
整个万有都是我们的教材。
神能够调动万有，叫万事万物为我们效力。
神能够调动万有，叫万事互相效力。
为了来教育我们。
为了要教育我们，
为了要培养我们，
为了要培养我们，
太伟大的事情，
太伟大的事情。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
讲到我们成为真理的实践者，或者真理的见证人，
就是讲到我们成为真理的实践者或者见证人。
道要成为肉身，这是太伟大的事。
道要成为肉身，这件是太伟大的事情。
主耶稣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
主耶稣是一粒麦子落在地里死了，结出很多的子粒来。
2000年地上只有一个拉撒勒人耶稣，把神的荣耀彰显出来。
2000年前只有拉撒勒人耶稣是能够彰显神。
当他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了许多的子粒来。
当他落在地里死了，就结出很多的子粒来。
产生了这么多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就产生了这么多主耶稣道成肉身的见证人。
保罗说，我们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保罗说，我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
有这么多神的儿女们，有这么多的教会被兴起来，在那里彰显主的荣耀。
有这么多见证人，有这么多教会兴起来见证神的荣耀。
今天这个棒子在你的身上，在我的身上，在我们的聚会里面。
今天的见证的棒落在你的身上，落在我们聚会的身上。
今天教会一个最大的使命，就是我们怎么样这样子能够彰显出耶稣来。
教会今天最大的使命就是怎样彰显主耶稣来。
这叫做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这个就是大哉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
不是在神学的讲论或者讲章里面显现而已。
不是讲到这个神学的讲论，不是讲真理的显现，
要在肉身显现，
要在肉身显现。
弟兄姊妹，你要知道这是大事。
等姐妹，你要知道这件是大事。
所以我昨天讲到，你有心愿成根是一件事，这不过是心愿。
你有讲到是你有心愿去成根，只不过是心愿。
跟你真正能够从被窝里面起来，跪在主的面前，在主的面前成根，这是另外一件事情。
但是咩时候你系能够从被窝捐出嚟咧？能够跪低嚟到成根，这个是另一回事。
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有一个姊妹想要节食，想要减肥哈。
以前同大家讲过，有个姊妹咧想要减肥，想要节食。
她有这个心智，有这个心愿。
佢有呢个心智，有呢个心愿。
但是做起来非常辛苦。
但系做起嚟咧非常辛苦。
每次不吃饭的时候都很难过。
唔食饭好难过。
或者碰到好吃的不能多吃也很难过。
见到好食嘅嘢唔能够多食都好难过。
我相信你们在座很多年轻人可以体会这种痛苦哈。
在座好多年轻人会体会呢种痛苦。
直到有一天他回到家的时候，他什么都不管了，大吃大喝的。
直到有一日咧，佢翻到屋企咩都唔管啦，大食大吃大喝。
他的先生就问他说：“你怎么搞的？今天这样子的？”没有约束的吃东西。
先生就问他，为什么今天你搞到这样，没约束的？
他也不晓得去哪里聚会，听到一个传道人讲说，食物里面有胖鬼，所以你会胖，你奉主的名把胖鬼赶掉以后，你就可以好好的吃。
就不知道他在哪里听到传道人呢，就说食物里面有个肥鬼，你只要将这个肥鬼赶走，你就可以任食任吃
。所以他就奉主的名赶完胖鬼以后，他就吃得很快乐很痛快。
所以他就奉主的名将这只肥鬼赶走，他就任大吃大喝了。
所以弟兄姊妹，你发现要真正付代价的时候，其实是很难的。
所以弟兄姊妹，你发觉呢，是要付代价真是很难的。
他的先生回答了他一句最智慧的话。
他先生回答他一句最智慧的话，
他说：“这一类的鬼若不进食，总是赶不出去的。”
就话咧，呢种嘅鬼咧，你唔禁食咧，就赶唔出去嘅。
弟兄姊妹，
顶住未吓？
这种弟兄很智慧哈。
那个弟兄好有智慧。
你发现我们想要攻克几声叫声服我的时候，
你发觉我哋咩时候攻克几声叫声服我嘅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会找借口为自己找出路，然后我们就妥协了。
我哋就揾藉口揾出路就妥协啦。
所以很多人读圣经都读了出不了埃及的。
所以好多人读圣经就读唔到出埃及啦，
都倒闭旷，全部倒闭旷野。
全部倒闭旷野。
而人读新约永远读不到罗马的。
人读新约就读唔到罗马。
只能够读耶稣的故事，读下去就读不懂。
只是读主耶稣的故事，读到读下去读唔明。
道要成为肉身，千万不要以为是小事。
弟兄姊妹，道要成为肉身，千万唔好以为系小事。
神重视，
神重视。
撒旦害怕，
撒旦害怕。
神家需要，
神家需要。
哪里有人真正道成肉身？你看见他决定给教会带来祝福的。
你喺边度见到人成为肉身呢？就必定带来祝福。
哪里有教会个人或者团体的见证是道成肉身？撒旦是最怕的。
在哪里见到个人或者团体是有道成肉身的见证，是撒旦最怕的。
弟兄姊妹啊，当每一次教会或个人在这里有道成肉身的见证的时候，天上的神何等的喜乐。
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有在地上有个人团体有道成肉身的见证，天上的神是几咁的喜乐。
因为神在肉身显现，这是一个敬虔的奥秘。
因为神在肉身显现是一个敬虔的奥秘，
这是他荣耀的彰显，
这个是他荣耀的彰显。
其实今天我们要讲第四堂，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第四堂，
怎么样子成为永远生命的见证人，
就是怎样成为永远生命的见证人。
跟昨天晚上信息其实是类似的。
其实是信息同昨晚的信息是差不多。
昨天晚上我们重在讲主的话怎么样子能够实际的被我们活出来，
昨晚是讲到主的话怎样在我们身上实际的活出来。
今天我们的重点是在于我们里面得着的这个新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生命怎么样子能够借着我们的生活被活出来。
今天就是讲到我们得着这个永远的生命，得着耶稣的生命怎样在我们身上活出来。
我们今天要读一段又是大家很熟的故事哈。
今天我们都要读一段很熟的故事。
我们请一起来翻到路加福音，
请一起翻到路加福音
第十章。
第十章
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到三十七节，
到三十七节。
我们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
请弟兄们读一节，姊妹们读一节。
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试探耶稣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你念的是怎样呢？”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人要显明自己有理，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耶稣回答说：“有一个人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强盗手中，他们剥去他的衣裳，把他打个半死，就丢下他走了。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下来，看见他就从那边过去了。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地方，看见他也照样从那边过去了。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来到那里，看见他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了，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去照应他。第二天拿出二钱银子来交给店主说：你且照应他，此外所费用的我回来必还你。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中的邻舍呢？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去照样行吧。我想这个圣经可能在座很多人带儿童主日学的时候都跟小孩子讲过这个故事哈。
我想这段经文呢，很多人呢在带主日学的时候跟小朋友讲过这个故事。
我最近在重新去读耶稣生平，好好细读耶稣所讲的比喻。
现在我们重新读耶稣的生平，好好睇耶稣所讲嘅比喻。
我真的觉得耶稣所讲的每一个比喻都何等的伟大。
我真的觉得耶稣所讲的每一个比喻是几咁嘅伟大
啊！我记得有一次我在美国中部参加一个传道人牧师的一个联合大会，大概有2000个牧师参加哈。传道人，
我记得有一次喺美国中部参加一个传道人牧师嘅大会，大概有超过2000个传道人牧师咧一齐参加。
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好的神的仆人在讲道，像穆迪神学院的院长啊等等。
里面有好多好好嘅传道人咧喺度讲道，好似穆迪神学院嘅院长等等。
那其中有一个讲员，我看到你们后面又卖他的书哈，那个《疾风烈火》的作者，就是Jim Simbara，辛巴勒牧师。
其中一个咧就系书摊里面都有出嘅有摆出嚟嘅书就系烈火
啊，我
疾风烈火嘅作者哈。
我记得我在讲道里面曾经跟你们讲过他，那这个牧师他在纽约布鲁克林 Brooklyn 啊，原来是很乱的一个地方。
过去都曾经提过呢一个牧师，就系以前咧。他在这个布鲁克林，
他三十多年前开始这个聚会的时候，只有他跟他姊妹两个人，所以他讲到他的姊妹是唯一来参加聚会的人。
30几年前开始聚会的时候，只有他和他姊妹一起聚会，他讲到只有姊妹听。
但是有一天神光照他，发现聚会不能成长，很关键的原因是教会缺少真实的祷告。
后来神光照他，给他知道教会不能够成长的真正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不看重祷告。
所以他非常非常注重教会的祷告。
所以他们非常非常注重教会的祷告。
从此以后教会开始复兴啊！
从此以后教会开始复兴。
那他们教会现在大概有1-2万个人。
现在他们教会大概有1-2万人。
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们的祷告会。
我最感动的就是他们的祷告会。
因为我左边看过这么多的教会，祷告会是所有聚会里面人参加最少的一个人。
因为我去过很多教会的祷告会，祷告会是最少人参加的。
我不晓得香港的教会怎样。
不知道香港的教会是怎样呢？
那他们的聚会呢，祷告会星期二晚上大概有3-4千个人来参加祷告会。
他们在星期二的祷告聚会呢，有3-4千人参加的。
他们晚上7点钟开始，5点多外面就有人排队，整的要进来，要那个抢位置。
聚会呢就7点开始，但系4-5点就已经有人咧准备要抢位啊。
所以我每次到纽约去讲道的时候，我跟于师母只要时间许可，我们都多留2天参加完他祷告会再回去。
所以每一次去到纽约讲道的时候，如果时间许可咧，总系想参加当嗰度嘅祷告聚会。
这个牧师非常注重神的话，也非常注重祷告。
那个牧师也非常注重神的话语，非常注重祷告。
你很惊讶，就是我每次去参加他祷告会的时候，他用主的话，他都是用非常纯正的信息教导那些很多都是吸毒的啦，原来是在黑社会混帮派的，或是一些娼妓啊。
你好奇怪咧，就系祷告聚会嘅时候咧，佢用好纯正嘅神嘅话语嚟到去教导一啲以前系吸毒啊。以前是帮会里面或者妓女
，他用旧约利未记讲到神百姓要认罪，要接受宝血，要悔改。
他用旧约的利未记讲到呢，是要认罪，要悔改。
你现在已经很少听到这些信息了，
现在都很少听到这样的信息。
所以那次在美国中部参加那个大会的时候，这位牧师讲到，他就提到一件事情。
所以那次在美国中部参加这个大会的时候，这位牧师这样讲到，提到这件事情。
他说很多人都问我说 Pastor Jim， 他说你为什么老是讲这么老的道，
就话佢话好多人问我点解成日都讲埋啲咁旧嘅道咧？
难道你没有看到现代的人需要是什么吗？你为什么都讲这么老的道？都是上百年的道了。
而家你睇唔到其他即系各人嘅需要，你净系讲呢啲咁古旧嘅道。
已经不合时流朝代时那个潮流时代了哈。
已经系唔适合呢个潮流时代啦。
现代人讲道都讲 positive 哈，积极思想、积极人生、快乐人生啊，永远有爱，永远有宽恕。
而家讲嘅道都系讲到积极嘅道，讲到有永远有爱，有宽恕。
人都喜欢听这种道，
人都系喜欢听呢啲道。
Pastor Jim Simbara 说，他说弟兄，他说我讲的道不光是100年前的道，我讲的道是2000年前的道。
佢话弟兄，我讲嘅道唔系单系100年前嘅道，系2000年前嘅道。
弟兄姊妹，真是这样。
等阵会真系咁样。
我们离开了主的教导，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可以给人？
我哋离开主嘅教导，我哋仲有啲咩嘢可以俾人呢？
这位伟大的神亲自来到地上，亲自开口讲的比喻，亲自告诉我们的真理，何等的宝贵啊！
我哋呢位伟大嘅神亲自嚟到地上，亲自嚟到教导呢啲比喻，几咁嘅伟大。
所以现在当我在这里重新读这个我从小耳熟能详的这些故事的时候，心里面的感动还是非常的强烈。
所以我哋当我重新再读呢一啲从小就认识嘅故事嘅时候，心里面都是很受感动。
你看撒种的比喻多宝贵，
你看撒种的比喻多宝贵，
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弟兄姊妹太重要了，
好，撒瑪利亞人的故事咧，幾咁重要？
今天在这里，这个故事的背景讲到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考耶稣一个问题。
这个故事的背景咧，就是有一个律法师起来考耶稣。
他居然是来试探主的。
系居然嚟到试探主。
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可以承受永生？
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
你发现主耶稣回答他的一个问题。
主耶稣就回答他这个问题。
主耶稣让他自己来回答他所问的问题。
主耶稣自己来到回答这个问题。
主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
主耶稣说律法上写的是什么呢？
然后你自己念的又是什么？
你自己所念的又是什么呢？
弟兄姊妹，光这两个已经很多人答不出来了。
弟兄姊妹，只是这两条问题很多人都答不出。
很多人圣经不熟。
很多人圣经不熟。
圣经上讲的是什么都不知道。
圣经讲的什么都不知道。
哎呀，我们以前常常弟兄姊妹要翻圣经很痛苦，只记得在左下角，但是不知道哪一卷书。
弟兄姊妹，很多时候找圣经呢就觉得很痛苦，因为只记得是左下角，但不知道。
我们回答人家只能说圣经好像说，但是我不记得在哪里。
这些圣经好像很熟，但不记得在哪里。
所以这个律法师不仅仅熟读律法，律法上怎么说他能够讲得出来。
但这个律法师不单只是熟读律法，并且能够讲出来。
然后主说你念的又是什么？
主耶稣说你念的是什么？
就是你的领会到底是什么？
就是你的领会是什么？
然后他就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也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他就回答说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
你发现他的回答是标准答案。
你发觉他的回答是标准答案。
连主耶稣 在后面的时候，主耶稣回答另外一个人答案的时候，耶稣也是用同样的话回答，对不对？
当主耶稣在另外回答另一个人的时候呢，都是用同一个话来回答。
主耶稣说这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的总纲。
主耶稣说这个是一切律法先知和道理的总纲。
主耶稣说再也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
主耶稣说再没有两条诫命比这个更大了。
所以你发现这个律法师的回答是标准答案。
所以这个律法师的回答是标准答案，
完全标准的答案，
是完全标准的答案。
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读过旧约，
我相信很多人都读过旧约。
如果那天的场景不是这个律法师，是你是我的话，
如果当时的场景不是这个律法师，是你和我的话，
主耶稣说你读到律法书上最大的诫命，或是说承受永生之道到底是什么，我们能不能像这个律法师答得出来？
如果主耶稣问承受永生的应该是怎样承受，律法最大的诫命是什么，大家答不答到呢？
我们不见得答得出来，
不见得我们会答得到。
那么耶稣听到他的答案以后说你说的是，
耶稣听到他的答案就说你说的是，
你照着去做，
你照着去做，
你就会得永生，
就必得永生。
哦，弟兄姊妹，我们读这个话，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困惑。
弟兄姊妹，当你读到这句话，你会不会觉得困惑呢？
难道主叫他行律法来得永生吗？
难道主叫他行律法得永生吗？
我们明明知道人得救是因为神的恩典，而不是因为行律法。
我们明明知道人得救不是因为 行律法，而是因着信。
因为律法师最骄傲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失守律法。
因为律法师他们最本事的就是他们熟读律法。
主耶稣在这里就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主耶稣在这里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
你既然这么熟读律法，
你既然这么熟读律法，
你既然知道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你既然是知道律法中最大的诫命是什么，
OK just do it。
好了，现在去行吧。
你们有没有看到 Nike 的那个 slogan？
有没有看过 Nike 那个标语？
Just do it， 做，照着去做。
Just do it， 去照着去做啦。
你就发现照理说这一个对答应该到此结束了，因为他也答对了，主耶稣也说好，那你照着去做应该结束了。
照你来讲呢，这个对话呢就此结束了，因为主耶稣说你照着做啦。
底下不需要再讲别的了嘛，因为这个对话已经不需要继续了。
因为底下就不需要再继续下去了，因为对话已经结束了。
可是你发现这个律法师心里面非常不服气。
但是这个律法师心里面很不服气，
所以他底下问了耶稣一个问题，
接着就问耶稣一个问题，
他说那么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呢？
那到底谁是我的邻舍呢？
你们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有没有人想过？
有没有人想过
这个问题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这个问题背后的意思是什么呢？
你们都不想的哈，
没想过。
我想你们大概都是很乖的基督徒，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读了。
我相信大家都是很乖的基督徒，圣经怎么讲呢你就怎样读。
你有没有去想过他到底为什么问这个问题？
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问这个问题？
答案是标准答案，
答案是标准答案，
而且主已经都说了你照着去做，
而且主耶稣都说你照着去做。
但是这个圣经上告诉我们说，这个律法师为的要显明自己有理，
但是圣经讲咧，嗰个律法师系为要显明自己有理。
他就对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佢就对耶稣讲：谁是我的邻舍呢？
为什么律法师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
点解律法师要显明自己有理呢？
你们都没有想过？
有没有谂过？
他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就是为了要给自己找借口，就是我怎么可能做得到？
他就显明自己有理，就是因为他要找自己，替自己找藉口，我怎能够做得到？
你说天底下有哪一个人可以爱神，不光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而且能够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
就是说天下间究竟哪个能够尽心尽性尽力尽意 爱神又爱人好像爱自己一样？
你先不要讲说要爱我的邻舍能够像爱自己一样，是不可能的事。
你先不要讲要爱邻舍好像爱自己一样是不可能的事。
你说有几个人能够做得到，能够像爱耶稣像爱自己一样？
有几个人能够好像爱耶稣像爱自己一样？
请你们大家想想这个问题，先不要管我的邻舍是谁。
你先不要理自己的邻舍是谁，你想想这个问题。
我先问大家，有几个人爱耶稣像爱自己一样？
想问下大家，有边个能够好似爱耶稣好似爱自己一样？
光这句话就把我们打倒了，对不对？
净系呢句话都将我哋打低了。
今年年初有一个弟兄从南加州圣地亚哥到我们教会来看看我哈。
有个弟兄喺南加州嘅圣地亚哥咧嚟到睇我。
他出来处理他的工作上的事，然后顺便到教会来看我。
佢系处理工作上嘅时候顺便来探我。
然后我们在谈话的里面，我们谈到一个我们两个人都认识的一个弟兄，姓苏啊，叫苏弟兄。
当我哋倾偈嘅时候咧，就讲起我哋两个人都识嘅一位苏弟兄。
我就问他说：苏弟兄最近情形还好吗？
我就问啊，苏弟兄最近嘅情形好吗？
然后他告诉我他很好啊，讲讲他的近况。
就讲啊，讲下佢嘅近况。
然后他就告诉我，他说苏弟兄前几天在教会做见证啊。
就系讲同我讲话，苏弟兄前几日咧喺教会做见证。
他说有一天晚上睡觉做梦的时候啊。
是有一天晚上在睡觉发梦的时候，
他梦到要帮自己写墓志铭写墓碑，
就发现自己呢梦到自己在那里写墓碑。
我从来没做过这种梦，
我从来都没发过这样的梦。
怎么会已经活得不耐烦开始做梦去写墓碑去了？
可能活得不耐烦了，就发梦自己写墓碑。
他在那里想自己在墓碑上要写什么？
他就想自己在墓碑要写什么呢？
其实我刚才也不应该那样子想，很多人在活着的时候已经想我的墓碑要写什么了。
可能很多人其实都在想怎样写墓碑了。
我十几年前就看到这个格里汉这个牧师他的太太 Ruth 曾经讲说，我将来死的时候在我的墓碑上要写说 Construction is ov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就是工程已经结束了，谢谢你们的耐心。
就是葛培里牧师的太太路德呢，他都曾经想过怎样写墓碑，就是说呢工程已经完结了，多谢大家忍耐。
这个因为我们这一生神都在建造我们，好像工程正在进行哈。
就一生神都在我们身上建造哈。
所以我们常常看到马路上说工程进行中，诸多不便敬请原谅，对不对？
所以很多时候在马路见到呢工程进行中请见谅。
我也要很谦卑的跟你们讲哈， Construction is going on, 对不起哈，给你们带来不方便因为我们正在被主建造的时候都会有一些丑陋被显出来。
所以我承认自己还是工程在建造中很多的丑陋出来请大家见谅。
都会造成人家的不方便跟不舒服
造成很多人的不方便不舒服。
那我今年五月份我就到了北卡南卡的一个联合的退休会。
今年的五月份我就去了北卡南卡两个的退休会。
那正好有一个姊妹就在格里汉布道团里面做事情，她也来参加聚会
正好一个姊妹在葛培里布道团里面做事的，她就来到聚会。
她就问我说，余弟兄你愿不愿意去参观？她说我可以带你去
就问我余弟兄你要不要去参观一下，我带你去
我说我没有空去，我说我讲完道我就要赶到德国去了。我说你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
我不得闲了，我讲完道就要去德国了，我想请问你一件事情。
我说格里汉师母埋在那个地方，他的墓碑上到底写什么？
就是葛普里师母埋葬的时候，他的墓碑到底是写什么？
我说他是不是真的写 Construction is over, thank you for your patience?
就是他的是不是写着工程已经完结了，多谢你忍耐。
哦，他说对啊，但你怎么知道？我说因为我看过他的见证啊。
他说啱啊，他说你怎知道？我见过他的见证
啊。我说我没有去看，我没有空去看。我说你答应我一件事情，帮我把他墓碑照张相寄给我。
我不得闲去看，但是呢希望你答应我一件事，将那里呢影幅相给我看
啊。我在德国收到他的照片，真是这样子，我们姊妹很可爱啊。
咁啊，去到德国咧，我收到佢嘅照片，呢、这个姊妹真系好可爱。
那我们这个弟兄在想他自己的墓志碑要，墓志铭要写什么的时候？
呢、这个弟兄谂到点样去写自己嘅墓志碑嘅时候，应该写啲乜嘢？
他想了很久以后，他就想在这里躺着一个全心全意爱神的人。
佢就谂起呢一句，喺呢一度躺下来嘅系一位全心全意爱神嘅人。
他说他就在梦中里面很清楚，当他想完这句话的时候。
但是他在梦中就很清楚，当他想完这句话的时候，
神就光照他，责备他，
神就光照他，责备他，
然后帮他加了两个字，
然后给他同他加了两个字，
在这里躺着一个盼望全心全意爱神的人，
就在这里躺着一个盼望全心全意爱神的人。
所以他醒来的时候就跟大家做见证，他说哎呀，我自己以为够爱神了，在神的眼中还是差远了。
所以当他醒来跟太太说以为自己很爱神，其实是差得太远了。
我们连 爱主爱神都很难够像爱自己一样，
连我们爱神爱主都很难好像爱自己一样。
不要说我能够爱邻舍如同爱我自己，
不要说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所以这个律法师就告诉耶稣，他为了要显明自己有道理，因为他做不到。
所以这个律法师就讲到要显明自己有理，因为他做不到。
他就问耶稣说，那么到底谁是我的邻舍？
他就问耶稣，到底谁是我的邻舍？
谁值得我爱他像我爱自己一样？
谁值得我爱他好像爱自己一样？
当然这句话有另外一个角度的可能意思，
但当然这句话也都有另一个角度可能的意思。
到底谁曾经爱我像爱他自己一样？
就是哪一个曾经爱我好像爱他自己一样？
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看到这个律法师问这个问题的原因是什么？
弟兄姊妹，有没有看见这个律法师问这个问题的原因在哪里？
所以当主耶稣说你照着去做，你就会有永生。
所以当主耶稣说你照着去做就得永生。
弟兄姊妹，主耶稣是第一次这样子行，然后你发现到最后主耶稣又在说你照着去行。
在这里第一次这样讲，然后呢最后又讲到你照样去行。
主耶稣在这里第一次告诉他说你照着去行，是要借着律法叫他知罪，让他认识自己不可能。
第一次讲话要照着去行，就是叫他们知道照着律法是不可能去行的。
你看罗马书三章二十节讲到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它像一个镜子一样让你看见你自己的不行。
是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就是讲到律法是本是叫人知罪，好像一块镜这样让你知道自己不行。
罗马书四章十五节是讲到律法是惹动愤怒的。
罗马书四章十五节嗰度讲咧，律法是
惹动愤怒的，
系使人动愤怒。
到了第五章二十节的时候，就说律法本是外天的，为了叫过犯显多。
然后再讲到律法本系外天，系叫罪显多。
所以你要知道，神把律法颁布出来，是像一个属灵的镜子，让人看见自己的不行。
所以神将律法颁布落嚟咧，系好似一块镜。是叫人见到自己的不得。
目的不是只是要定罪人，乃是要叫人知罪。
目的不单止是定罪人，并且是要叫人知罪。
因为主耶稣早就说了，我来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我而得救。
主耶稣早就讲了，他来不是要定人的罪，是叫我们是因信他而得救。
所以律法摆在这里，
所以律法放在这里，
不是叫你去死守的，
不是叫人去持守，
乃是要叫你活的，
是叫你活的，
守不出来的，
是守不出的。
没有一个人可以因行律法能够被称义的，
是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而称义。
律法是要活的，
律法是要活的，
只有活才能够活出它来，守不住的，
是要活才能够活出来，是守就守不住。
而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律法的总结就是基督。
只有有基督的生命，你才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
只有有基督的生命，你才能够达到律法的要求。
换句话说，只有你有永远的生命，你才可能活得出律法的要求。
换句话说，你只要有永远的生命，你才能够活出律法的要求。
所以今天这个撒玛利亚的故事在这里告诉我们一个非常中心的信息。
所以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是告诉我们听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
永远的生命，
永远的生命，
它的本质和明证就是爱。
他的本质和名正就是爱，
他能够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神，而且能够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他能够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神并且爱人如己。
没有这个永远的生命你不可能达到的，
没有这个永远的生命你不可能达到。
你有这个生命的话，
你有这个生命的话，
这个生命的本质，
这个生命的本质，
这个生命的见证，
这个生命的见证
就是爱，
就是爱，
而这个爱就是 agape， 就是神的爱。
这个爱是 agape， 是神的爱。
这个爱就是神儿子耶稣基督的爱。
这个爱是神的儿子的爱。
这个爱才可能叫我们爱神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的爱。
这个爱是叫我们爱神是尽心尽意尽力的爱。
这个爱才有可能叫我们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这个爱才叫我们有可能爱邻舍如同爱自己。
但是律法师完全从律法的角度，从外面行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但是律法师是完全从律法，从外面的行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
所以当主耶稣回答说你回答的都对，
所以当主耶稣说他回答都对，
你照着去做吧，
你照着去做吧，
你真能做到你有 永生的，
你真的做到就有永生的。
其实主是怜悯他，让他看这个镜子，让他知道你不可能达到的。
其实主耶稣是怜悯他，让他知道有这块镜子，知道自己做不到。
但是这个律法师不服气，活在黑暗里面。
但是这个律法师不服气，活在黑暗里面。
他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
他为了要显明自己有理，
他就问耶稣说到底谁是我的邻舍。
他就问耶稣究竟谁是我的邻舍呢？
谁值得我这样子爱他呢？
谁值得我这样爱他？
谁又曾经这样子爱过我呢？
谁又曾经这样爱过我呢？
所以也为了这样子的问题，
所以为了这个问题
底下出来了一个这么美好动人而且又贴切的比喻，叫做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所以接下来就有一个美丽动人又好恰当的一个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啊，这个故事大家很熟了，我就不多花太多的时间啊。
这个故事大家都很熟了，就不花太多的时间。
但是你就发现主耶稣在这里回答他的时候，
你发觉主耶稣在这里回答他的时候，
主耶稣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主耶稣先做的第一件事情，
借着律法的完全的要求，让他看见你不可能达到，
就是藉着律法的要求被他看见是他完全不能够达到的。
第二件事情，主耶稣在这里帮助他的
第二件事就是主耶稣在这里帮助他，
叫他从自我中心的生活模式你的这个圈套里面能够走得出来，
就是从这个自我生活模式这个圈套能够走出来。
这个人问的问题是说谁是我的邻舍，
这个人问就是问谁是我的邻舍。
但是这个故事结束的时候耶稣反问他，
但是这个故事结束之后呢，主耶稣就反问他，
耶稣说谁是这个受伤的人的邻舍，
就是这一个哪一个是这个受伤的人的邻舍。
今天我们的注意都在到底谁是我的邻舍，
今天我们所注意的就是哪一个是我的邻舍，
到底谁爱我，
究竟谁个爱我，
你们为什么不能够爱我像爱自己一样，
为什么你们不能够爱我好像爱自己一样。
我们的注意力都在自己的伤害，自己的不够，自己的 bitterness， 自己很多的委屈，
我们的注意力都是我们的伤害，我们的受的 委屈，
我们的注意力都在我自己的不满足，我自己的需要，我自己的困难，
我们的注意力都是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困难
啊。所以我们觉得传道人应该来帮助我们，我们的小组长应该爱我，我们的弟兄姊妹应该体谅我，我们都是觉得人家应该怎样应该怎样，
所以你觉得传道人应该爱我，小组组长应该体贴我，应该怎样怎样。
所以律法师的问题完全是自我中心，到底谁是我的邻舍。
所以律法师的问题始终都是这个自我中心，到底谁是我的邻舍。
但是耶稣到最后却问他谁是那个人的邻舍，
但是主耶稣最后问他哪个人是这个人的邻舍。
所以你发现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在自己身上的，
所以你发觉我们的注意力很容易在这件事上。
所以我们中国人干脆赖皮了哈，就 明着讲啊，这个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所以我们中国人就很明显的讲话，人不为己，天诛地灭。
啊，从此以后可以放胆的来自私了，对不对？哪一个人不自私嘛？
所以从此以后呢，就放胆去自私，边个不自私？
啊，弟兄姊妹，这是人的本性。
弟兄姊妹，这个是人的本性。
你如果觉得你不自私的话，你要很小心啊。
如果你觉得人是不自私的，你要小心。
啊，这所有旧造生命的本性就是这样。
这个是人的本性。
不然我问你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啊。
我问你一个简单的问题，
当你拿到一个团体照片的时候你先看谁，
当你拿到一张团体照片最先想看的是哪个，
永远不先看自己的请举手好不好，
永远是先看自己的。
哦，那你一定看尤弟兄。
哦，那你一定是看尤弟兄。
哎，你心里面有一个白马王子或是白雪公主，所以你先看他。
你心里面有一个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你先看他。
啊，尤师傅，你是我碰到第一个举手的人。
对啊，我碰到第一个举手的人。
啊，那太好了。
太好了。
一般人都是先看自己的。
一般人都是先看自己。
啊，如果今天只有你带照相机照了团体照，人家说你回家一定要寄一张照片给我们啊。
如果今天是拍了一个团体照，你说你回家一定要寄张照片给我。
以前是加洗，现在是 digital，不管怎么样，你照了五六张，你会挑你照的最好的那张呢，还是你正好嘴巴歪到一边眼睛闭着的那张给人家？
如果你拍了五六次，你究竟是选哪一张，是选自己拍得最好的张，还是选到自己歪嘴的张呢？
你一定挑那个连你自己都觉得长得不像你太漂亮的那张给人家。
你一定会选自己是最漂亮的张。
这是人的本性 self-centered，
这个人的本性是自我中心。
以前有一个女孩子出去叫了一碗汤面来，她喜欢喝汤面热热的。
有一次有个女孩子是叫了一碗汤面是叫了来。
那个端面来的时候，那个指头脏脏的指头放在她的汤里面。
拎面来的那个侍应生就将两只手指公就浸在那个汤那里。
那个小姐觉得好恶心，她说先生啊，你的指头。
那个小姐就觉得好反胃，觉得先生你那个手指公。
没有想到那个侍者说，小姐没有关系没有关系，我这个人不怕烫的。
那个侍应就说不要紧不要紧，我不怕热的。
你看每一个人都从自己的角度看事情，
所以每一个都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自己，
对不对？那小姐是觉得她脏，
那个小姐觉得她污糟，
你把我的面弄脏了，
你将我碗面弄污糟。
那个男的是觉得我这个不怕烫，你不要 worry。
那个侍应就说我不怕热的不要紧。
好，弟兄姊妹，这种例子太多了。
弟兄姊妹，这个例子 太多了。
我以前也跟你们讲过，我那个孩子很小的时候，我常常我们一起帮他们两个洗澡，两个都是男孩子嘛。
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两个仔呢曾经细个的时候一起冲凉。
那时候我大儿子4岁，小儿子2岁多。
大仔4岁，细仔2岁几。
所以洗澡的时候，我常常给我大儿子出谜语，让他猜，他猜对了我就夸奖他。
就是呢，大仔呢就
猜谜语。
就叫他估谜语。
他猜对我就夸他。
估中咗就赞佢。
因为我觉得小儿子太小了，所以根本不会猜谜语，我就没给他出题目。
咁我觉得细仔太细了，所以冇同佢出题目。
没有想到他好羡慕我哥哥被我夸奖的那个快乐。
但系冇谂过咧，佢好羡慕啊！当我赞佢哥哥嘅时候咧，佢好快乐。
有一天我出谜语出到一半，他突然插嘴进来。
有一日咧，我出谜语出到一半咧，突然间佢插嘴啦。
他说：爸爸，我也要猜谜语。
佢话：爸爸，我要都要猜谜。
他说：我要猜一个飞机。
我要猜一个飞机。
谜底居然是他出的，你看。
谜底是他出的。
所以我正在讲说一个东西大大的。
我就讲了有一件事很大的。
他马上就说飞机。
他就说飞机。
我就夸他夸得不得了。我说你怎么这么聪明呢？
不得了，这么聪明的你。
他整个飞到天上一样，他高兴得不得了。
他好像整个人飞到天上很开心。
完了以后他说：爸爸，我还要猜一个，猜一个大象。
完咗之后咧，佢就话我要再估一个，要估大象。
所以谜底还是他出的。
谜底系佢出嘅。
所以我才讲完半句，说有一个东西大大的，他就说大象。
我就开话一件嘢好大嘅，佢就话大象。
他比但以理跟约瑟还会解梦。
佢比但以理同埋约瑟更加识解梦。
我才讲到一半，他都知道答案啦。
我讲到一半，佢就知道答案啦。
所以我们两个都在夸他。
所以我哋两个都赞佢。
夸完以后，主就提醒我们：，你看我们从小在喂养肉体，对不对？
这个就主提醒我们，我们从小就是这样的了。
现在的教育学家说叫做要肯定孩子。
现在的教育学家就说要肯定的小朋友。
但是我们常常肯定过头，是在喂养肉体。
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肯定过头就是喂养肉体。
他从小就要觉得 我什么都好，什么都对，什么都棒。
从小就觉得自己什么都好，什么都对，什么都叻。
所以这种孩子养起来放到世界上去就经不起挫折，经不起别人的攻击，经不起失败。
所以这样的孩子长大出去社会就经不起风浪，经不起挫败了。
所以那天蒙光照以后，我再也不跟他玩这种游戏了。
所以蒙光照之后我就不再跟他们玩那种游戏了。
但是我们都很怀念他很可爱的时候，对不对？
但是都很怀念他们很可爱的时候，是吗？
弟兄姊妹，自我中心 self-centered 一直是我们的问题。
所以自我中心是一直是我们的问题。
这个时代人需要爱，
这个世代人需要爱。
这个世代太缺乏爱，
这个世代太缺乏爱。
这个世代仇敌最可怕的一个攻击破坏就是爱，
这个世代仇敌最攻击的就是爱。
爱是神给人的礼物，
爱是神给人的礼物，
爱是神给人最大的命令，
爱是神给人最大的秘密，
爱是最大的恩赐，
爱是最大的恩赐，
爱能够创造神迹、啊、
爱能够创造神迹。
但是你却发现仇敌最大的攻击就是在爱的事情上，
但你发觉仇敌最大的攻击就在爱的上面。
你发现今天多少人活得不快乐，其实基本上都是在爱的里面没有得到满足。
你发觉现在很多人活得不快乐，就是因为爱的事上出问题。
有人说绝大多数有心灵疾病的人，不管 depression 躁郁症什么症的人，
就是绝大多数心理上面有疾病的，无论是抑郁等等的问题，
绝大部分都是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绝大部分是因为人际关系出了问题。
而人际关系出问题基本上都是在爱的事情上出了问题，
人际关系上出问题基本上都是爱的事上面出问题、
被人背弃，被人伤害，被人欺骗，被人占便宜、被人这个残暴，弟兄姊妹，很多的时候我们在爱里面受了伤，
就是被人遗弃，被人伤害等等，都是一种爱的问题。
所以英文有一句很有名的话叫做 hurt people hurts， 就是那种受伤的人最容易去伤害别人。
英文有一句话就是 hurt people hurt， 就是受伤害的人最容易伤害人，
因为当他得不到满足的时候， 他就要把它发出来，
当他得不到满足的时候就在他身上发出来，
当他受到伤害的时候他就要报复，用别的方法去伤害别人，
当他受到伤害的时候他就想方法去报复，要伤害其他人。
绝大部分心灵的疾病都出在关系上出了问题，
绝大部分心灵上面的疾病都是在爱上面出问题，
跟神的关系出问题，跟人的关系出问题，
是跟神的关系出问题，同人的关系出问题。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当我们今天来看撒玛利亚这个比喻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看撒玛利亚人的比喻的时候，
我们从这个比喻里面看见，当这个人受伤倒在地上，
我们从这个比喻看见，当这个人伤害、受伤倒在地上，
他行路的时候碰到强盗，
他行路的时候碰到强盗，
又怎么样？这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可能碰到的经历。
等住，这个是我们任何一个人都碰到的经历、
不见得是在马路上真的碰到强盗，
不单止在马路上面碰到强盗，
你看你失恋的时候，你 绝不觉得你碰到一个强盗？失恋的时候、
在失恋的时候你觉不觉得自己碰到强盗呢？
他骗了你的感情，他背弃了你，
是骗了你的感情，是背弃人。
然后你在教会里面服侍，被人家误会，被人家批评的时候，你觉得你是不是碰到强盗？
你在教会服侍，你被人批评，被人误会的时候， 你觉得碰到强盗？
我为神家尽心竭力，你们不仅仅不会感谢，反而在这里批评论断。
我为神家尽心竭力，你不单止不懂得感谢，还在批评论断。
你在公司里面上班，别人玩政治，玩 politics，把你给斗下去了，你觉得你碰是不是碰到强盗？
你翻工的时候咧，喺办公室政治俾人整落嚟嘅时候咧，你就觉得碰到强盗。
原来你快快乐乐的过生活，突然医生检查说你长了癌症，你觉得你是不是碰到的强盗？盗贼来就是偷窃、杀害和毁坏。
本来咧你快快乐乐生活，但系咧医生检查嘅时候发觉你生咗癌症，你就觉得遇到强盗，盗出来是为要破坏。
我三个月，我两三个月前有一次坐在车上，我一个弟兄告诉我，他说余弟兄，你去德国的时候，
两三个月前我坐在车上面，有个弟兄跟我讲，你话你去德国的时候，
在报纸上讲了一个故事，他说美国南加州有一个妈妈精心培养出她的女儿。
报纸上面有一个故事，就是南加州有一个妈妈精心培养她的女儿，
花这么多功夫让她学这个学那个，帮助她，这个女儿终于拿到哈佛大学的录取通知。
用好多嘅嘢嚟到帮助佢，终于呢个女仔咧攞到哈佛大学嘅录取嘅通知，
不得了的事情，
系不得了嘅事情。
他就跟妈妈那天送她去朋友家的时候，
呢个妈妈送佢去朋友屋企嘅时候，
还是送她到哪里去？女儿下了车，
或者系唔知送去边度，就系呢个女落咗车，
妈妈要继续开车，
妈妈就要去开车。
她在路口上只看左右两边的来车，没有车，她就出去了。
他在路口里面呢，上面呢就去左右去看看车，就出去。
他就加了油门就出去了，哪里晓得他女儿正好走过车前。
但是没想过呢，他的女儿刚刚的走出来，
活活把他女儿压死掉，
活生生的将他的女儿压死了。
你听到这种故事都很难过，你晓得这个妈妈这一辈子最大的痛苦就是这件事情。
听见这件事都是很难过，你知道他妈妈就是要等这件事情发生。
人生路上常常有强盗突然出现，有一个可怕的遭遇突然临到，叫我们招架不住。
人生路上常常是碰到这样的事，突然是碰到好像遇到强盗的事一样。
不光是这些伤害的事情、难过的事情、可怕的遭遇，
不单止这些伤害的事情、难过的事情、可怕的遭遇，
今天有多少神的儿女们被网络的色情打得倒在地上起不来？
今天有几多嘅神嘅儿女喺网络上面嘅色情被打倒落嚟？
我们在各地都碰到这样子的人，那个网络的捆绑、色情的捆绑，让他没办法站起来。
喺各地都碰到咁嘅事情，喺网络上面嘅色情或者其他嘅事情咧，你都将佢打倒。
当他倒在地上的时候，
当佢倒在地上，
圣经上说，偶尔有一个祭司经过。
主耶稣就讲偶然有一个祭司经过，
看见他，
见到佢，
就从旁边绕过去，
就从旁边兜过去。
英文是告诉我们 from the other side， 就是绕了另外一边 ，bypass 他。
英文的圣经就讲到咧，佢特登兜路系经过佢。
啊，过了一阵子，利未人来了。
过咗一阵，有一个利未人嚟。
圣经上又说看见他。
圣经又讲睇见佢。
也是从另外一边 pass by on the other side， 从另外一边走过去。
就系从另一面走过去。
他们看是看到了。
佢哋系睇就睇到。
但是他们都是做了一件事情，就是从旁边绕过去。
但系佢哋都系做一件事，就系从旁边兜过去。
接着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来。
跟住一个撒玛利亚人嚟，
是他们看不起的人，
系佢哋睇唔起嘅人。
他们把他们当成猪、当成狗的人，
佢哋当佢哋系猪系狗嘅。
圣经上也说他看见了，
圣经讲佢都睇见。
圣经上就讲到他动了慈心，
圣经讲到佢动了慈心。
这个人下来，
呢个人落嚟，
用油和酒上去为他裹伤，
用油和酒嚟到同佢裹伤，
把自己的牲畜空出来，让这个人扶上去，让他坐着。
就将自己的牲畜空咗去，然后咧扶
佢带到店里面去，
将佢带到去旅店，
而且留下钱叫店主来照顾他，
就留低钱咧叮嘱个店主照顾佢，
而且特别交代他好好照顾他，所有欠的将来我还给你。
特别讲到咧，你好好照顾佢，所有用嘅钱咧，我将来会还俾你。
弟兄姊妹，在这个比喻里面，当主耶稣讲完的时候，
当呢个比喻主耶稣讲完之后，
主耶稣问他说：谁是这个人的邻舍？
主耶稣就问他边个是这个人的邻舍，
这个律法师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那个怜悯他的人。
这个律法师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是那个怜悯他的。
主就告诉他说你就照着去做吧。
主耶稣就说你去照样行吧。
弟兄姊妹，在这个比喻里面，我们看见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弟兄姊妹，在这个比喻我们见到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是真正的邻舍你不需要去找的，
就是真正的邻舍你不需要去找的。
不是，你的邻居到底是谁你不需要问的，
你的邻居是哪一个你不需要问的。
邻舍就在我们的眼前，
邻舍就在我们的眼前，
因为在我们周围充满了有需要的人，
在我们周围充满有需要的人。
你不需要去问说谁是我的邻舍值得我去爱他，
你不需要问哪个是我的邻舍要我去爱他。
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的话，我们还是活在我天然人的爱。
如果我们问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活在一个天然的爱，
我们还是活在律法的要求底下，
我们还是活在律法的要求底下。
真实永远的生命，
真实永远的生命，
正在我们里面的时候，
正在我里面的时候，
所有的邻舍就在我们的眼前，
所有的邻舍就在我们的眼前。
你不需要去找的，你不需要去问的，
你不需要去找，不需要去问。
而真实的邻舍，
真正的邻舍，
他不仅仅看见人的需要，
他不单止看见人的需要，
他会心动，
并且他会心动，
叫做动了慈心，
就是动了慈心，
而且他会行动，
并且他会行动。
他下了自己的牲口，他用油和酒上去裹伤，他把这个人带到店里，然后把他交给别人。
他就下了自己的牲口，然后呢用油和酒同他裹伤，再带到店里去。
弟兄姊妹，今天的关键是在于不是我们没有看见，
今天的关键就是你我有没有看见。
今天的关键在于我们里面心不会动。
关键就是我们心里面有没有动。
为什么我们的心不动？
为什么我们的心不动？
因为这个不动的心并不是永远生命的本质。
因为这个不动的心不是永远生命的本质。
爱，
爱，
那个从神来的爱，
从神来的爱，
根本就是这个永远生命的本质和见证。
根本就是这个永远生命的本质。
老约翰告诉我们神就是爱。
约翰跟我们说神就是爱。
所以弟兄姊妹，神不是一个很有爱的神，神根本就是爱。
弟兄姊妹，神不是一个很有，不是一位很有爱的神，而是
神
根本就是爱。
什么时候跟神接触，你一定碰到的就是爱。
什么时候你跟神接触，你就碰到的爱。
就算被他光照，就算被他责备，就算被他管教，我们碰到的人就是爱。
即使是被他责备管教，我们碰到的还是爱。
所以你发现到末后的时代，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时候有危险的日子要临到。
所以保罗特别提醒我们在末后的日子有危险的日子来到。
他列了十几个特点，
他列了十几个特点。
排行榜第一名的是什么？
排行第一名是什么呢？
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就是那时人要专顾自己。
排名第二名的才是贪爱钱财，
排名第二才是贪爱钱财。
所以自私不是只有有钱的人才自私，是所有人都自私的。
所以自私不是只是有钱的人才自私，所有的人都自私。
所以这个世代的人有一个特点叫做 indifference， 就是漠不关心。
这个世代有一个特点，就是漠不关心。
弟兄姊妹，这个漠不关心有的时候是因为世代不法的事增多，叫人的爱心渐渐冷淡，对不对？
这个漠不关心是因为现在的爱心渐渐冷淡，不法的事增多，爱心才渐渐冷淡。
我们已经不敢随便去爱了，因为这个人不知道是什么样子的，他可能趁机欺负你，
所以就不敢随便爱，因为怕他趁机来吓你。
我记得我很小的时候，
我记得好细个嘅时候。
那时候我们家在眷村里面住。
喺我屋企就喺一个眷村里面住。
我常常要帮忙哥哥们送便当，
时常要帮哥哥咧去送饭盒。
从眷村开到他们的学校，骑到他们的学校，那时候没有车子。
就系从眷村要坐车去到佢哋嘅学校。
那时候我还很小。
当时我仲系好细个。
我们那时候不可能有小孩子的脚踏车，那个简直是这个有钱人才有的东西啊。
当时咧冇可能有一部小朋友嘅单车，因为当时只系有好有钱嘅人先。
所以我都是骑我爸爸、我哥哥他们的那种大脚踏车，就是中间有一个三角形一样哈。
所以当时
你们看过那个脚踏车吗？
我只系踩咧爸爸或者哥哥嘅单车去，有个大嘅三角形。
前面把手，然后一根铁棍，然后一个座位，然后轮子哈。
前面一个把手，跟住座位一个，然后有轮。
所以我骑脚踏车，我根本因为不够高，所以脚只能够插到那个三角形里面，这样子骑。那个是特技哦。
咁我咧就因为唔够高咧，所以只能够咁样踩住嗰个脚踏就可以踩啦。
你看看你坐得正正的，要刚开始骑脚踏车都不容易，更不要说要这样子歪着骑。
咁即使系咁样踩都唔容易，何况系咁样打歪嚟到去踩。
有一天中午大太阳的时候，我去送便当。
有一次咧，中午好猛太阳嘅时候，我就去送饭盒。
我忘了我是去的时候还是回来的时候，结果我的球鞋的鞋带松了，就捆在那个踏板上面。
我唔记得系去嘅时候，因为翻嚟嘅时候，我嘅鞋带松咗，就将。就翘住喺嗰啲链嗰度吓，
所以我整个脚就被绑在踏板上面，就不能踏了，到最后就倒下来，被那个大脚踏车压在身上。
所以我就棘住咗，就唔能够踩，就结果跌低
那我们的眷村跟学校中间隔的都是余温啊，都是那些根本没有什么人的啊。
咁呢个眷村到学校中间咧就冇乜人住嘅。
很远很远的地方才有那个联勤橡胶厂，就是我爸爸的工厂在那边。
咁好远嗰度咧有一个工厂系我爸爸做嘅。
我爸爸在那边上班，但是我叫没有人管我就一个人躺在大太阳底下，哎呀，好希望有人经过。
咁我叫都冇人应噶啦，所以咧我就瞓喺嗰度就。好猛太阳，好希望有人经过。
终于偶尔有人从厂里面出来，远远的你看见有一个人出来。
所以终于我见到一个人在工厂出面出来。
他从那边骑到我这边大概要十分钟。
在那里踩单车来到我这里大概十分钟。
我就盼望这个人真是要回眷村的人。
我真系想有眷村嘅人，
哪里晓得走，那个人转弯到别的地方去了。
点知咧佢去到第二个方向嗰度去。
我只好趴在那里再等。
只要喺趴喺嗰度再等，
等了很久，又来一个人走，他又转弯到别的地方去了。
等咗好耐啦，有第二个人咧，走咗去第二度。
我等了好久以后，终于来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等到好耐咧，终于有一个好撒玛利亚人
把我救起来了，
将我救起嚟。
我那个时候很小，根本连小学都还没上。
那个时候好小好细连小学都未上。
所以你非常能够体会主耶稣讲的这个比喻，这个人被打伤倒在地上。
所以非常能够体会主耶稣所讲的这个比喻，被人打伤瞓在地。
他流血，他受伤，他就在野地里面。
他流血，他受伤。
他荒凉，他孤单，他痛苦，他里面害怕，因为不知道会被失血致死。
他荒凉，他痛苦，他孤单，不知道会不会失去这个意识。
居然利未人祭司走过去绕过去了，利未人走过去绕过去了。
结果是祭司在兜路，利未人经过又兜路。
我要稍微声明一下哈，有人太灵异解经哈，像奥古斯丁，他每一个点每一个细节都用属灵的原因去解释。
咁喺呢度咧要声明一下啦，有啲人咧系太过灵异解经哈，好多细节都去解释。
所以有人在这里讲，这个祭司跟利未人就是传道人，就是教会长老哈。
所以有啲人讲咧，这个祭司同埋利未人就系传道人长老。
看到我们都不理我们啊，不管我们。
见到我哋都唔理我哋啊。
弟兄姊妹，你不要这样去冤枉，很多传道人都很有爱心的。
唔好冤枉啲传道人，好多传道人都有爱心。
不要去乱去解释他到底是谁。
唔好去理解系咩人啊。
主耶稣的重点不在于讲这个，他们是传道人或是长老们啊。
主耶稣嘅重点唔系讲呢度呢啲人。是长老或者传道人，
主要是在这里强调一个好像被人瞧不起、被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带着爱，他用这个人来表达他自己。
主耶稣的重点就是一个被人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他带着爱来帮助这个人。
永远的生命绝对不会视若未睹的，
这个永远的生命绝对不会失落。
永远的生命真正在里面的时候永远带着爱，
这个真正的永远生命总是带着爱。
他不管看见
我们看见，
他会心动，
他会心动，
他动了慈心，
是动了慈心。
他不光心动，
他不单止心动，
他一定有行动，
他一定有行动。
真的爱一定有行动，
真的爱一定有行动。
老约翰也说，约翰一书三章十八节，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
约翰一书都讲到，我们相爱不要只是停在言语上面，总是要在诚实行为上面。
真的爱一定有行动，
真的爱一定有行动，
真的爱一定有实价，
真的爱一定有实践。
因为实价，十字架，
哦，十架，十字架，
因为你需要舍己的，
因为你需要舍己。
然后底下我们看见他的行动，
底下我们就见到他的行动。
一个讲到他有酒果伤，
一个是用油酒果伤，
说到是一个即时的行动。
这个是一个
即时，就是 in time, in time,
即时的行动。
因为他眼前就在流血，他就在需要的里面。
这个在他的正是在这个需要里面，
他立刻上去用油酒为他裹伤，
他立刻上去用油酒从他补伤。
弟兄姊妹，神家我们周围有太多有需要的人，
在神的家实在有很多的需要，
他需要及时的帮助，
是需要即时的帮助。
为了主名的缘故，拿一杯凉水给小子中的一个喝，神说你不能不得奖赏。
为了主的缘故，你叫小子有一杯凉水，不能够不得奖赏。
当他渴成那个样子的时候，你要及时给他。
当他颈渴到这样的样子的时候，你是要即时给他。
你不要对他说愿你平安，
你不可以只是说
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希望你找到一个方腾，找到一个泉源。
你平平安去吧，希望你找到个泉源。
你的瓶子里面就算只剩下两口水，你可以给他一口水的。
如果你的樽有两口水，你给他一口水。
你一定有即时的行动的，
一定要有即时的行动。
这个有一个苏俄大文豪，我一下忘记他名字了。
一本书咧系
舒尔的 Russia 的一个
俄国嘅书，唔知系。
他有一次在马路上走路的时候。
佢有一次喺马路上面行路嘅时候。
有一个乞丐跟他要钱。
佢就见到一个人要钱。
他就停下来翻他的口袋，结果翻来翻去一毛钱都没有。
就摸一摸个袋咧，发觉咧都冇咩钱，冇钱。
他满脸亏欠啊！
佢满面嘅亏欠。
他拍拍那个乞丐啊！
就睇睇呢个乞衣。
他说兄弟啊！
佢话兄弟啊，
我今天身上正好没有钱，非常抱歉。
唔好意思啊，今日啱啱冇钱。
你知道吗？那个乞丐整个眼睛亮了，带着眼泪看着他。
那个乞衣咧就两眼发光啊，带住眼泪望住佢。
他说：光你一生的兄弟已经够了，就算没钱没关系。
佢话呢个一声兄弟就够了，即使你冇钱。
因为这种人多少时候被人厌弃、被人瞧不起、被人逃避，像逃避大麻风一样。
呢啲人咧。一生人被人看不起，被人逃避，好像大麻风一样。
哪里想到来到一个人，是整个人的生命就是这么自然的流露出爱了。
但是怎知道碰到一个人，他的整个生命这样流露出爱。
没有钱没有关系，
没钱没关系，
光你这一生叫我 brother， 叫我兄弟，已经让我整个人里面觉得是何等的感动。
你只要一声叫我做兄弟，我整个人都很感动。
这叫及时的帮助，
是及时的帮助。
就算我没有你所期望的东西，但是我仍旧可以把爱给你。
虽然我没有你期望的东西，但我仍然能够将爱给你。
当你周围的弟兄姊妹碰到难处，我们很可能不知道怎么帮助他。
当我们周围的弟兄姊妹可能有难处，我们不知道怎么帮他。
我没长过癌症，我怎么帮助你呢？
他生癌症，我怎么帮到他呢？
但是你就算没有长过癌症，你还是可以爱他。
即使你 没生过癌，你都可以爱他。
你为他倒杯水，你关心他，你扶着他，都会让他感受到爱的。
你为他倒杯水，你扶着他，都被他能够感受到爱。
你看那四个人，他的朋友瘫痪，他们没有办法叫瘫痪起来的。
你看四个朋友，这个有个瘫痪的朋友，他们没办法去帮他，
他们的爱叫他们四个人把瘫痪抬到耶稣面前。挤不进去的时候，把屋顶掀了，把他放到主的面前。
他们四个就将这个瘫痪的人抬到去主耶稣跟前，但是呢不得的时候，再在屋顶那里抬下去。
所以弟兄姊妹，先不要问我自己能做什么。
弟兄姊妹，先不要看自己可以做什么。
我们应该先问说，主啊，到底我里面是不是真正有你的爱。
我们要问的就是，主啊，到底我们心里面是不是有爱。
永远生命最大的特质和见证就是爱，因为最大的诫命 最大的恩赐，神给我们最大的礼物就是爱。
永远生命的特质就是爱，神给我们的生命最大的特质就是爱。
所以神的儿女们如果没有爱，这是我们最大的失败和亏欠。
所以如果神的儿女是没有爱，这个是我们最大的失败和亏欠。
有一次我听到一个老牧师的见证，我记得也曾经跟你们讲过，我非常非常的感动。
有一次我听过一个老牧师的见证，我觉得是非常感动。
他在美国的 Arkansas 这个州，
他在美国的曼，
他有一天晚上出去吃晚饭的时候，
他一次吃晚饭的时候，
一个退休的老牧师，美国老牧师，
一个退休的美国的老牧师，
他在那天去的时候，那个餐馆的那个 waitress 就是女士，哦，你们叫什么？侍应生，女侍应生对他态度非常的恶劣。
有一次呢，在一个餐厅见到一个女侍应生对他的态度非常的恶劣，
久久的不来，态度也很不礼貌。
有些东西很久都不来，态度又很没礼貌。
这个放水的时候水也洒出来，反正就是非常的糟。
放水的时候呢，就连水都会撇出来。
你们香港是吃饭的时候已经包括小费了哈，那在美国是吃完饭才给小费的。
香港呢，吃饭就包括小费了，咁呢，在美国就吃完饭先给小费。
所以你如果吃了20块钱，基本上是 15% 的小费，你大概给他留3块钱哈。
如果你是吃20元晚餐呢，你大概给他 15%， 2-3元的小费。
那一般碰到这样子的人，很多人就把他弄到店之后只有 5% 或者干脆不给了。
如果碰到这样的事情呢，通常是 5% 或者甚至不给。
但是那天这个女侍者对他态度恶劣的时候，
但是当那个女士这样对他态度恶劣的时候，
老牧师走的时候留下来的小费远远超过他自己吃的钱。
但是这个老牧师走的时候呢，他留下的小费呢是远超过他自己吃即个晚餐的钱。
换句话说至少超过 100%。
换句话说就是最少超过 100%。
当这个老牧师才走到门口的时候，走到停车场去，
当这个老牧师正是要到门口要去停车场的时候，
这个女侍者从后面追出来，
这个女侍应就走出来，
他说：“老先生，你是不是算错钱了？你留的小费太多了。
你是不是计错钱啊？”
没有想到我们的老牧师满脸爱慈祥看着他。
没想过呢，这个老牧师呢是满面慈祥爱咁样睇住佢。
他说：“女儿，我没有算错，那是留给你的。”
女儿啊，冇计错，这个是留俾你嘅。
他说：“我看你今天，你一定有很痛苦的事情困扰着你。”
我见到你今日一定有好痛苦嘅事情困扰你。
因为我决定相信你平常不会这样子对别人。
我绝对你相信你平常系唔会咁样对人嘅。
他说：“我巴不得我能够分担一点你的痛苦。”
我巴不得能够分担你嘅痛苦。
好，弟兄姊妹，老牧师就是随地就流出基督的馨香。
弟兄姊妹，呢位老牧师咧就随时随地流露基督嘅馨香。
那个女孩子一听，整个眼泪下来。
那个女孩子一听，眼泪就流落来了。
他说：“我昨天晚上才知道我的先生有外遇，他不忠实，他背叛了我。”
我昨晚先知道我的先生有外遇，对我不忠。
他跟我说要离婚。
他跟我讲要离婚。
他说：“我今天其实我根本没有心情来上班，我非常的痛苦。”
我今天其实没有心情来到上班，我非常的痛苦。
我整个的世界破碎了。
我整个世界破碎了。
但是因为我还有孩子要养，我只好咬紧牙关来上班。
但我还要有仔女要养，所以咬紧牙关上班。
就在停车场。
就在停车场。
神的老仆人带着这个女侍者决志信了耶稣。
这个神的老仆人呢，就带这位女士呢决志信主。
这是一个及时的帮助。
这个是及时的帮助。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周围有太多人有这个需要。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周围的人有太多人有需要。
他的行动不仅仅是及时的。
他的行动不单止是及时的。
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行动是适当的。
这个撒玛利亚人的行动是适当的。
对不起，我的时间过了，但是我觉得这个点很重要，原谅我多借2-3分钟。
时间过了，但是这个很重要，原谅我借2-3分钟。
你看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见到这个好撒玛利亚人，
他留下2钱银子，
他留下2钱银子，
他叫店主照顾他，
叫店主照顾他，
将来回来他一定会付。
再回来我一定会给回钱。
他是适当的提供这个人真正的需要。
他是适当的提供这个人真正的需要。
他满足他的需要，不是满足他的欲望。
是满足他的需要，不是满足他的欲望。
弟兄姊妹，满足 needs 跟满足 wants 这是不一样的。
弟兄姊妹，满足 needs 和 wants 是不一样的。
他的需要我提供。
佢嘅需要我提供，
他无止境的要求跟欲望，我是不会去管他的。
佢无止境嘅欲望，我系唔会理嘅。
这是保罗告诉我们，对腓立比的教会讲，爱心要有见识，要有知识，要有见识。
所以保罗喺腓立比书提醒我哋，爱心系有见识，有知识。
我不晓得在香港怎么样，我们在美国常常碰到有一些人，就是挟着基督徒说，你们应该有爱心，所以应该做这个，应该做那个。
唔知道香港点样，但系美国咧，好多人咧系好似捏住基督徒个颈，就系你要咁样做，咁样做。
我们在教会常常接到电话，他说我已经住在这个旅馆里面，已经住了两个礼拜，我付不出钱，请你们来付钱。
咁喺美国咧，时常接到呢个电话咧，就话我住咗两个礼拜酒店啦，俾唔起钱，请你嚟帮我俾钱。
你跟他说有困难，他就骂你，他说你们是假冒为善的人，为什么没有爱心？
咁佢有困难咧，就闹你话你系假冒为善人，点解冇爱心？
哦，弟兄姊妹，教会里面要有分辨的。
等阵咪教会要有分辨。
我提供你紧急的需要，但是我不是满足你的欲望。
我提供紧急的需要，但系满足你无尽的欲望。
你去住那么贵的旅馆，一天50块美金，你住了两个礼拜，要教会给你出钱啊？
你住咗两个礼拜酒店，点解要我哋同你出钱呢？
就是我们不可能答应他的。
等阵咪唔可能答应佢。
但是如果有人饿到一个地步，他没有东西吃，来到教会，我们一定不拿最好的东西给他吃，对不对？教会有什么马上给他吃。
如果有人饿到个地步冇嘢食咧，我哋即刻会俾嘢食佢食。
弟兄姊妹，我们今天不能够塞住怜悯的心肠。
等着我们今天不可以塞住怜悯的心肠，
但是爱心需要有见识，
但爱心要有见识，
爱心要会分辨是非，
爱心要分辨是非，
爱是不喜欢不义，
爱心是不喜欢不义，
所有的爱必须建立在 公义的根基上面，
所有的爱必须建基在公义上面。
我不知道香港怎么样，但是我们在美国发生的一些这样子的事情很难过啊。
不知道香港是怎样，美国发生的事是叫我很难过。
知道有很多的移民跑到美国去，
很多移民跑到美国去，
他们来到美国都已经被别人教会了一些的技巧，
去到美国咧，佢哋都被人教咗一啲嘅技巧。
啊，第一件事情跑到教会去。
第一件事咧就去到教会，
然后赶快信耶稣，
赶快信耶稣。
你们很多人会帮助你，
就好多人会帮助你。
然后赶快受浸，
然后赶快受浸。
拿了一个受浸证明以后，就可以去申请政治庇护。
攞咗一个受浸证明之后咧，可以申请政治庇护。
或是你到了教会以后，一定有人帮助你。
或者你到教会一定有人帮助你。
所以我们已经在一些的教会里面听到有一些人过来。
所以我在一些的教会里面听到一些人过来。
明明在别的国家或者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已经有家庭了。
明明咧，佢哋喺自己嘅国家地方咧已经有家庭了。
他来到北美以后，
嚟到北美咧，
他在这里挑哪一个人他看中了，
然后喺呢度睇下佢边个睇中了，
他就决心把你攻下来。
要绝对要将你攻落嚟。
他就对你表达说，他对福音很有兴趣。
就表达话我对福音好有兴趣。
他来问你很多福音的问题。
佢问你好多福音问题。
他甚至给你很多的甜头，说：哎呀，别人都不能够回答，像你回答的这么精确，哇，这样子让人说服。
咁就好多时候咧，俾你一啲甜头话，其他人都唔识答，但系咧你答得咁好，真系叫有说服力。
然后过了两天，在路上打电话嚟，说我车子坏了，可唔可以请你来帮忙？
过两日咧打电话嚟话，我个车子坏咗啦，就请你嚟帮忙。
他们都是整个都是有计划的，要把你这个人攻下来，把你这个家横刀夺爱。
就是呢，他是事前有计划的，整个人就要将你攻下来。
哦，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这个我们真的非常痛苦。
弟兄姊妹，我们听到这个就非常痛苦。
看到一些很好的弟兄，很好的家庭，活生生的给破坏。
我们见到一些好好的弟兄，好好的家庭呢，就活生生被破坏。
爱要适当。
爱要适当。
虽然要及时，但是要适当。
虽然是要及时，但要适当。
爱要有见识。
爱要有见识。
真正的爱是不喜欢不义的。
真正的爱是不喜欢不义，
真正的爱不是任凭罪恶在这里蔓延的，
真正的爱不是任凭罪恶蔓延。
所以我们在这里关心一个人，帮助一个人，我们决定不要叫他产生对我的依赖性。
我们真正去帮助一个人，是不叫他对我们产生一个依赖性。
我们在爱里面服侍他，是要把他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在爱里面服侍他，是将他们带到神的面前。
我们把他带到教会里面来。
我们将他带到教会里面。
你发现这个撒玛利人就把他带到殿里面去。
我们发觉这个撒玛利人就将这个人带到殿里面去。
虽然很多人都这样解释说，这个殿里面就是指的教会。我们今天不去争辩这些，当然很可能是教会。
有很多人解释这个殿就是教会，我们不去争论这个是不是对的。
但是撒玛利人不要这个强盗的人对他个人产生依赖性。
但是撒玛利人就不让这个被强盗打的人对他产生依赖性。
他带到殿里面，让殿里面来照顾他。
他将他带到殿里去，叫店主来照顾他。
弟兄姊妹，我们从这些小小的比喻里面，我们看见很多，当我们也没有时间再去讲了。
我们见到这个小小的比喻里面有很多的原则，我们不能够再讲了。
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我们周围充满了需要的人，
弟兄姊妹，我们周围充满有需要的人，
当这个人真正的有词说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
当这个人真的讲到谁是我的邻舍的时候，
主耶稣把他的问题转过来，
主耶稣将他的眼睛转过来，
主耶稣后来问他说，到底谁是这个有需要的人的邻舍？
主耶稣最后问他，到底哪一个人是这个人的邻舍？
他不能不承认，就是那个他们所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
他不能够不承认，就是他们看不起的撒玛利亚人。
亲爱的弟兄姊妹，
亲爱的弟兄姊妹，
主说要爱你的邻舍，
主说要爱你的邻舍，
先不管你是有需要的人或是他是有需要的人，
无论你是有需要的人或者他是有需要的人，
当你成为他的邻舍的时候，他就成为你的邻舍，对不对？邻舍是相互的，
当你是他的邻舍，他就是你的邻舍，因为邻舍是相互的。
就跟我们说我们是夫妻的话，就是表示我是他的 spouse， 我是他的配偶，他是我的配偶，
当我们
是相互的。
讲到是夫妻的时候，他就是我的配偶，我就是他的配偶，是相互的。
所以当我把他当邻舍爱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他的邻舍。
当我是当他的邻舍爱的时候，其实我就是他的邻舍，
我也是他的邻舍，他也是我的邻舍，
他也是我的邻舍，我也是他的邻舍。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只有永远的生命，
只有永远的生命
能够活出大诫命来，
能够活出大诫命，
律法永远达不到的，
律法永远达不到。
所以他这个律法是说，我当怎样行可以得永生。
所以律法师讲，我究竟要做啲乜嘢才可以得永生？
好，你说你行，那你就照着你的话去做吧。
你话你得，你就照你嘅话去做啦。
这个律法师先是证明自己有理，他不服气。
呢个律法师话要证明自己有理就唔服气。
等到主耶稣讲完了以后，
主耶稣讲完呢个比喻，
他从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希望他蒙到光照。
在藉着这个故事，希望他能够蒙光照。
永远的生命的本质和见证就是爱。
永远生命的本质和见证就是爱。
让我们不仅仅真看见，
我们不单止真看见，
而且能够心动，
并且能够心动，
能够有行动，
并且有行动。
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就不唱会后的诗歌。
我们一起祷告。
主啊，我们再一次把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主啊，我们再一次将自己交在你的手中。
许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许多的律法疑问底下。
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个律法疑问底下。
但是我们却缺少的生命真实的见证。
但我们却缺少生命真正的见证。
是的，你说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神，你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
它的本质就是爱，因为你就是爱。
它的本质就是爱，因为你就是爱。
主啊，何等希望我们也真能够活出爱的见证来。
何等希望我们真的活出爱的见证来。
你的话说，人若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爱看不见的神。
这个话讲，人不能够爱看得见的弟兄，就不能够爱看不见的神。
主耶稣，当我们每一次不能爱的时候，你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主耶稣，当我们每一次不能够爱的时候，我们来到你的面前，
让我们更深的来连接，来接受你这永远的生命，
叫我们更深的连接，来到接受这个永远的生命，
好让我们真正能够爱那些我们原来爱不上去的人，
叫我们能够真正去爱原来是爱不上去的人，
让我们能够有那样子的荣美的生命，成为周围人的祝福，
叫我们能够有这样的生命成为人的祝福，
也让我们的爱从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开始，
叫我们的爱能够从亲爱的家人开始，
因为他们就是我们眼见的邻舍，
他们就是我们眼见的邻舍。
主啊，祝福我们，
祝福我们，
祝福每一个教会，
祝福每一个教会，
祝福每一个在你面前的聚集，
祝福每一个在你面前的聚集，
我们越来越能够在爱的里面享受你，
叫我们越能够在你的爱里面享受你，
在爱的里面享受彼此，
在爱里面享受彼此，
更是在爱的里面荣耀你的名，
在爱里面荣耀你的名，
让人真看出我们是你的门徒，
叫人真的看见我们是真是你的门徒。
谢谢主，
多谢主，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阿们。